总不外贪嗔痴，细致的内涵就是个无明。然后呢，这种这个作用留下的影响，它需要感果，还需要什么爱取之任。所以在这个里边呢，泛生生这个生果，这个生死当中要感果的时候啊，它这个因有两种，有一种因呢，就是在这个十二因缘当中，我们称它为引引知啊。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妨看看呢，这个广论菩提。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183页，叫知分六摄。那么这个是183页的倒数第七行，云乎知分六摄，是能言之所言之，能生之所生之。所以前面这个摄是能言之，那个能言之什么？无名行摄，名字叫做能言之。我们不妨容易解释，容易认识，说这个就是个因呐、有了这个因，感果还有一个条件，还有什么条件呢？还要这个能生之这个爱取有来滋润它。所以由于这个爱取有的滋润，它才会感发那个生死轮回之果。因此呢，这个能引啊，这是一个因。然后呢，能生是死的这个因感发的另外一种因，这个缘，或者我们这样说吧，由于这个缘呢，就下面产生了所生的结果。在我们前面解释的这个从这一生到下一生，或者从前一生到这一生的过程当中，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个里边呢，我们呢就可以了解，所谓啊是两重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。那这个两重因果当中呢，通常我们叫三世两重因果。可这个三世啊，后面一个说明，不一定三世，两世也可以圆满，三世也可以圆满。怎么是两世圆满？比如说这一世，我先呢由于无明行摄，这个摄的种子先造成了。这里这个无明行摄啊，是刹那刹那每起一念啊，就是一个摄种子。因为无明，所以它一直在动，因为动就有一个认识作用，因为一个认识作用留在这里，所以经论上面说一念一轮回。当然从刹那的心识来说，这个心识的运转生灭就是个轮回。可是从整体的我们人生来说，的的确确这个心起一念，这个摄种子，如果将来经果的爱取的滋润，它会感果的。所以这个起一念的这个摄种是这样。所以一生当中，你看有多少？还有一生当中都是无两个，我们无法计算。而无始以来，不晓得多多少少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它先有个无明行的摄种，可这个摄种，它下一生是不是感果呢？那不一定。在什么状态当中，这个感果就是跟它相应的这种状态出现，它以外境出现，然后呢里边的跟它相应的这个爱取就滋润。如果这一生就滋润的话，那么这一生种下去的这个摄种啊，就会透过这个爱取的滋润，会下一生结果。在这种状态当中，那就是两重因果，一个是能生智，不是能引智的因，然后呢加上爱取是啊能生智的因，于是这个能生智因呢就是爱取有的滋润，下一生就感果了。所以这个两重因果当中是两世圆满。还有一种呢，我们现在比如起个念，我怎么晓得我这个念头是这一生结的，是前一生结的？不知道。在我们看起来这一生现结，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宿生带来的，就是宿生带来了以后，这一生又忙这个东西，实际上这个因是宿生已经放在这里，所以这一生我们还是啊由爱取来滋润，还是爱取滋润。可这个共识本身 完全一样，就是人家是以前留下了一个色种子，然后呢遇了一个缘，我这个爱取之人他，于是爱取有下一生干果。那么这样说起来就叫三世圆满。所以这个两世圆满呢，从能隐开始一直到下面的属生，中间没有间隔，完全没有间隔。而三世圆满说是说三世，实际上中间可以隔无量世。为什么中间可以隔无量世呢？就是你这一世把那个无明行识的色种子啊留在这里了，它留在这里永远随着一个心色转。然后呢中间呢自然而然有其他的爱取，有自认其他的，所以其他的就是对我们心识来说，心识当中的其他的种子不断的自认它，所以那些在干果，那个色种子它并没有干果。一直等到遇见了这个色种子相应的种种的缘，然后呢它干果，所以这种叫做三世圆满。从这地方说明说，从能隐到所隐这一支啊，中间可能间隔无量世，但是从能生到所生这一支的话，中间没间隔。现在这概念清楚不清楚？那么从这里说起来的话呢，所以我们说这个三世两重因果就这样。而这个三世两重因果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看，或者是两世圆满，或者三世圆满。而所有的三世圆满无量世，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就晓得了，不管从无量劫以来到现在，现在到下面，都一定啊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。所以这个三世啊十二因缘的真正的内涵，那么大概说明清楚了吧，这是第一个。其次呢是这个里边呢有这么多的业种子，那么哪一个业种子来看过呢？就是这样。那这是我们第二应该认识，这个是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。这里说一说，句舍上面有个记子啊，所以引句舍，换句话说整个的他说的是完全正确的。住业与生死，以众尽串息，随现作其众，即前前成说，啊，诸业，所有的业，在生死当中，诸业与生死，它感果的次第是什么？以众，第一个是众业，第二个以近靠近，第三个串谢，所以以众近串谢。在下面第三句呢，随现作，前面现作的，其中啊，即前前成说，这个成说的次第，前面的先成说。那么这个记者记得不记得没关系，在这个内涵在这里说一说。所以有无量无边的业种子啊，这个前面的业色，那么它怎么感果的呢？重近习先后，就是四个次第。如果说你有最重的重业，那下一生一定到那地方去。如果没有最重的重业，那么临终的时候最靠近的这个力量现起的时候，所以叫近靠近。在下面的习惯，如果是临终也没有引发你，就是平平淡淡，那你最平常习惯的这个现起。如果这个也没有的话，那么无始以及来造了次第，最先造的先来，后面的后来。那这个我们平常啊也可以用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说明它。这个例子一说大家就很容易懂了。是我们这个生死啊，说大家虽然经历过都忘记掉了啊，大家都忘记了，一点都没影响，未来的还没掀起，过去的记不住。但是呢一起这个小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一段一段事情的变化一直在变化。从这个上面说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就了解了。今天大家住在这个地方，比如这个法会啊，或者我们讲那个课，现在我们大家讲课，这是一件事情。那么这件讲课那件事情结束了，下面做什么？如果说拿着生死来说，就是讲课那件死了，那下面到哪里去啊？那还是照这个次第来排。最重就是假定说你或者上课之前 或者正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，这样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啊，有的时候那个重大的事情重到不能等到那个上课结束，大家要跑出去。比如说我们正在上课，哇，大地震了，那课呀一定不要停了，大家拼命逃出去，那是最严重的事情。再不然的话呢，这个地震震了个半天，虽然我们想了很多事情，但是虽然没有出去的，看见那个房子已经有点样子了，下了课一定把它看这件事情。再不然下课之前或者什么临时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了，那我想啊，我们人人会处理，一下课马上就处理这件事情，或者是外面或者里边都没关系。你看这个可以啊，大家随自己，在家人不妨这么说吧，你正要上课或者是上课之间，上课以后忽然间家里打个电话来说，你家里面最重要的人啊，没成家的父母，成了家的或者先生或者太太或者是子女，忽然之间生了一场大病，出了个车祸，你是不是会心里面心心念地挂在这个上头？这个就是重业。再不然不是外家的，我忽然之间上课肚子痛得要命啊，那同样的一下课就非去不可，这个是重。金什么叫金？是没有这种事情。那么下了课了，一下课有一个人告诉你，或者快下课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，虽然不是很这个严重的啊，或者有人提醒你说下课了啊，那怎么办，我们怎么去做啊，你就跟着他去做了。那么习惯呢，如果这个也没有，那么下了课怎么办？平常的时候，哦，下了课了，那么先去喝杯茶，哦，我们准备啊，在这里嘛，下一堂还有，在别地方，个人住个人的，就是这个的习惯的力量，习惯力量。如果再没有，那么照着所有的那个一步一步的次第来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几乎任何一件事情上面都是如此，就是业，你可以了解，啊，这个形象就是这样。所以在这个里边呢。诸业感果的次第就是这个。那么这个跟我们生这个修行为什么这么相关这么重要呢？问题就在这里，问题就在这里。在前面呢，我们呢是两个概念，现在要分开来去说。第一个呢，这个三十两重因果当中啊，说造了这个无明行色这个色以后啊，所以要什么样的滋润才感果啊？要爱取滋润，这个爱取滋润一定对境。当对境的时候，爱取滋润的话，那么你什么样的相应的爱取滋润，它就会感什么的果报，是吧？那么这个爱取的不会莫名其妙，一定也属对的境。从这个上面来对境的时候，内心当中啊，就是什么？内心当中对这个境来说，先是感受作用，或者我们不妨说，对那个境来说也可以。或者呢，这十二因缘当中就受制来说，所以实际上那个受制是什么？前一重因果的果，然后呢，爱知是下一重因果的因，这是啊不一样的。所以在这个经论上面呢，我们去看一下184页，这个183页就是刚才我们那个知分略说，它就特别说明了两重因果，三十两重因果的概念。那这里不讲广论，我这个就不细讲了，有大部分你们都听过广论，所以看一看184页上面第三行最后一句，是故能生之爱与发爱之受，这个两者啊，非是一重缘起。哦，关键在这里，发爱之受那是于重缘起的果位。这发爱之受，就是我们所对的境以及对境的时候内心的这个心理状态，这个是前面一重因果的果。或者我们不妨这么说吧，眼前我们一生都在受制当中，不是吗？对这个受制当中，对我们自己来说是我们得到这个艺术的果报，然后呢还得到一个等流的这个等流因果、艺术因果，还有什么正常因果，这个整个的都在受制当中。我们去看受制偏重于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心理现象，实际上这个心理现象是不是还一定属缘的属缘的境，这样。那么心理现象属意的就是我们的根生，那个就是意说，然后呢能意的这个现象就是等流啊，然后呢这个东西对外面的境界的就是个增上的因果啊，这个是前一重因果的， 这个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太好了，整个的修行观念就在这里。我们往往抱怨，抱怨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对不起，这个是前面一重因果的果，因已经造了，没什么好抱怨的。现在的抱怨的心情是什么？那是现在的爱执，这个真正的问题。如果是你了解了十二因缘的整个的必然性的遇见的这个果，你好的你也不会执着。如果觉得好的话，那我前一生造的这个因啊，那要好的更要彻底自己努力增上，这样如果不好的也没什么抱怨的，前一生造的因啊，现在感到果，你怎么办呢？努力去修改它呀，不管它是好的彻底坏的修改，它必须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？要有正确的认识。如果你没正确的认识行不行？不行。那么这个正确的认识啊，就为佛所能，所以我们要修佛法。那么这个正确的认识呢，这个过程有几个次第，要先一定要依靠善知识，听闻，所以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这样这个东西啊，最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闻思戒断，得到那个所谓正知见。有了这个正知见以后，对任何一个境就这样，那个正知见实际上呢，发起来的是善法欲。这个见跟欲两样东西，我们不妨拿那个惑，前面都说爱当中来说，爱十二字当中，爱是实际上说明什么？就整个的无明的触相。这个无明的触相，通常我们拿天台所告诉我们的从名相来说，叫什么？见思二火，对吧？是和么说贪嗔痴慢疑了，见和么身边邪境见了，是一种是见解，一种是情绪。我们大概粗浅的容易认识的这个来说明它，就是这种状态。那么这个以前都是啊，由无名相应这个受而引发的这个爱痴。现在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以正知见相应的，所以都是这样的，所谓正知见，所谓前进境。因此在这个里边怎么办？不管前面什么境界，换句话说到受知为止，下面这个爱知生起来的时候，这个不是世间无名相应的爱，我们给它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散发欲。这个欲是包括的爱趣两字，就我们现在的行为上，散发欲跟前进境，一直在这上面努力，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重要。假定说我们能够整个的这样去做的话，一生去努力，或者你产生一个最重的业，这个就最好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也不妨排着这个诸业一生是啊，重尽其这个。先做其中不谈，我们无始以来先做其中，如果先来感果的话，那一定冷落生死。可是太妙了，假定说你眼前努力的去做的话，那个感生死的果报当中啊，先做的是来轮到最后一个。假定我们能够努力的不断是以正知见前进境养人工习惯的话，就算不强烈，这个串习是不是比这个次第当中第三位要先成熟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比如说为什么僧团共同的策略，乃至于人家临终往生的时候啊，现在我们呢偏重助念，但那个西方当时并这个助念的方法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，同样的助念，现在我们通常助念呢叫他干什么？还念阿弥陀佛，是因为末法了，没有正确的方法，那你一心的念佛，实际上还不外乎这个。那么西方当时呢一定是这样说啊，把他先生病了就抬到那个什么，抬到西方堂，所以这个人的归宿，那个西方堂人里边呢一定有佛像，然后呢这个佛像还有一个旗，这样拉着手上，哎，你们是忙了一辈子干什么？你呀、啊、要皈依三宝，要这个，然后呢告诉你你一生呢做了很多好事，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啊？那很简单，他一生的串习就在这里，怕不够静啊，临死的时候会告他，你赶快那静加上串习，那当然行。如果没有串习的话，这个没有用哦，靠近也没有用哦。 我们不妨这么说一说吧。比如说举个比喻，这个还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天的法会完了，法会完了以后啊，就有人告诉你，哎，没人到哪里去，你去不去这个因缘呢？去不去这个因缘呢？完完全全看什么？看你相应不相应，对吧？比如说以我们这地方来说啊，我们完了以后嘛，我们上面去拜佛，我们去啊，在记述的啊这个论或者什么这套东西，那是因为我们平常啊一向做的，就是并不即使不太努力，一向做的就是这个。假定是有个朋友拉你去，哎，某人去钓鱼，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去。反过来欢喜钓鱼的一些朋友，就是今天要把他摁拉坐在这地方的，下了课你叫他记述讨论的话，他一定不干。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境里边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个境里面就是你前面这一生当中多多少少做过的，那么那时候靠近提醒你才可以。就这个境跟串系有它的特别的相关。这样，那么假如还有一种重的业，比如说造恶业，那么说五五间罪啦，这个罪重。还有呢，当然其他的很多重业，善业呢，比如说得定，这个是一个不动业，这个绝对是。还有呢，持戒，这个持戒是个重业哦。不过我们说重业的话是什么？我们说这个重业恶业，持戒是叫律尼，这个是善业当中非常重的。所以你如果能够真正认真持戒的话，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功德？我们也不妨这么说吧。这个我们一个凡夫的限量持的戒之后，能得到法界相应的功德。嗯，那个多重啊，就这样。所以真正的如果严持戒律的话，如果说你没有出离心，拿时间来说一定是人天。如果你有出离心的话，好的话，那就是能够感得的生缘故更上，念佛的话往生。这个是它根本的一区。那么到这地方我们了解的这一点呢，在这地方呢对我们修行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。那么下面呢，我想这个现在继续下去，我们不妨啊看一看啊，又不看文也可以。这个如果文呢，就是广论185页上面最后一行。那么这个内涵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从无量劫来啊，造了不晓得多少业，那个业可怕极了，这个数量来说这样。然后实际上内容来说的话，实际上我们也了解，生的天也是一无是处，要么不造，造了业以后他一定会感果的。除了两种状态，一个这个业已经感了果，他不会感果。可是糟糕的是，感了果以后啊，他又借很多无量无边的信业，比如说我们得到一生，这个一生就是有一个每一个业的感的一个果。虽然这个业因不再感果，可是造了这个一生以后，是不是一生又变得无量无边的业啊？所以虽然不感果，可是反而把那个感果的因有无量无边的增长，无量无边的增长，就这样。那么这是一种情况。另外一种情况呢，叫对治。你如果能够在这个业没有感果之前加以正对治的话，那么这个业就不会干果。修行整个的重点就在这里，修行的整个的重点，现在我们了解了，就以佛法去对治它。如果我们能够对治的话，它就不会干果了啊。一方面不干果，一方面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能够把握住，能够把握住什么呢？就把握住，把握住我们这个我们需要的使这个东西来干果，就是那么这个次第就刚才说的，照着前面的这个道理啊，不要以爱取，不要以无明相应的爱取去滋润它，拿什么？拿正自见善法欲勤精进，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。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话，那就产生什么效果呢？第一方面，由于这样去努力的话，对于无量劫来所结的这些业 产生了一个对治作用，或者整个破坏的破坏掉了，它不能干果。就算是没有办法一下对治掉，这也是事实。可是如果说我们不断的努力的话，那么我们造了散发善尽相应的重业，然后呢造了善尽相应的尽，造了善尽相应的串系，你是不是深深的在这个上面，至少下一生能够保证。如果下一生你能够真正的努力的话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我们牵涉到了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僧团的可贵，为什么我们平常修行的时候分得出来，说这个在前没有几小时我们曾经讲过毗尼决定经啊，这个对我们的观念非常重要啊。这地上再说一下，这个毗尼决定经讲的话，它就有好几个重点。那么这个里边有一个重点呢，在这里今天再提一下。这个修行佛法有两类人，这个人天称的正规说起来的话不在佛法，它是引诱的方便了，完全是引诱方便。一方面是引诱我们上来，一方面修行必须要这个人生的这个想满身，有这样的条件，是真正修行的目标。最近说是一佛称，可是的确有很多的条件不够，所以它分开来什么大小二称。那这个戒本身呢都适应的，这个大小二乘两者当中啊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啊，说小乘行者如果觉得我这个留到下一生成就，你根本就破了戒。大乘行者反过来，如果我想这一生成就，你也破了戒了。这为什么这样？现在我们讲到这里，回过头来再想一想，这个意气就完全明白了。小乘行者他固然随佛的时候僧团固然可以，他真正重要的解决自己的问题啊！你只要找到一个方法，你能肯定全部精神关在那个三林树下，全部精神来解决的问题了。就是你不解决，他下一生留下了非常强烈的这种信色。所以这个祖师们说开悟，你不管咬紧牙关像老子啃棺材板一样，这样要紧的紧紧播放，这个心力量非常强盛了。死了不行，下次还来。所以他一念从来没有这样要想慢慢的再来的，没有这个信念。所以在这种状态当中，如果是正确的方法得到的话，他一定能够正果。再不然的话就是不正果，他下一生就是这个心思的力量。这是他为什么说二乘行者你说慢慢的留到下一生根本上来破了戒了，这个原因在这里。大乘行者不是，大乘行者我要救发切一切众生，救发切一切众生你这些怎么救得了？那好，不过我们不要误解啊、哦。所以这个两个发心不一样，两个走法就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小乘行者你这个圣坛当中要忙这个忙这个根本错了，你自己全部是坚持只管你解决你的问题，那解决了随分随了跟着佛啊，那是因为啊，所以报师恩也可以这么说，他就感激师长跟着师长身边，再不然他也不要，反正你爱你走你怎么走就得了。这个大乘完全不一样啊，这样不但佛的恩，这无边众生一切他要帮忙人家，因此在这种状态当中啊，这个僧团对他的价值更是无比的价值。所以在以前我们总觉得啊，这个戒啊是这个小乘的人讲的，在广论上面不，广论上面有一个特别的说明，如果说立了那个戒真正是为这个小乘的话，广论上面怎么说啊？难嘛这么难，那干的果嘛这么小，这个没有什么意思，因为你吃八关斋戒你就能够证罗汉果，你何必一下几百条戒。那我们四分律来说，男众要250条，女众要348条，还有很多细微的规则，结果干的果跟他的8条一样，那佛他这个一切智人会做这种事情吗？这样，所以他硬硬的说真正的众信，那的确是为了这个。这样，所以讲花言上面很多地方啊，发花言都说明这个意趣。